我们听到以前的祈祷。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保守我们众人，保守你的儿女又平安度过了一周。当主日的清晨，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向你献上祷告的时候，求主在天上悦纳垂听，你喜悦你的百姓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求主再一次来对我们讲话，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心就会喜乐，我们的心就会有力量，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十诫，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第八诫，不可偷盗。当我们在这样一条一条的学习神的诫命的时候呢，请大家也不要忘记，就神的诫命是一个整体，每条诫命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比如上一周我们学的是第七诫，不可奸淫。那我们特别引用了一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中文翻译为守着自己的身体，其实翻译得很好，翻译得非常的形象。为什么要守着自己的身体呢？因为有人要偷，因为有强盗，有小偷，所以你要看守好，保守好自己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虽然跟今天这个不可偷盗其实都是有关的，神说不可偷盗。为什么不可偷盗呢？那也就是说，万有都是属于神的，万有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神尊重人的所有权。当神按照他的旨意将一些东西赐给人的时候，神就不允许人非法占有或者是剥夺那人从神而得的，即使是不认识神的人殷勤诚实合法的获得的财物，神也予以承认和保护，不允许偷窃的行为。我们应该与人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养生之物，但是我们不能以神的名义强行占有别人的财物，我们更不能偷窃。神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从他所得的，也神也尊重甚至保护每个人你殷勤诚实所得来的。那么人为什么会偷窃呢？人偷窃的话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人偷窃可能是因为他缺乏，他没有吃的了，没有穿的了，为了生存就偷窃别人的东西。说箴言六章三十节说，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在人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情的，但是这也不能说偷窃就是对的。因为接着箴言六章31节就是说，若被找着，他必赔返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所以偷窃不可能使一个人富足的。人偷窃的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懒惰，好吃懒做，懒惰会导致贫穷。正如箴言第十章四节说的，守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那懒惰的人贫穷，他又想不劳而获，那怎么办呢？于是就偷窃，别人辛苦得来的，你用不法手段占为己有，这是不可以的。神说不可偷盗。那人偷盗更多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贪心，贪恋别人的东西，于是就偷窃别人的东西。以后我们会学到十诫的第十诫， 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有时候呢，有的人会把这个偷盗行为合理化，比如我们从有的人如果劫富济贫，你偷那些有钱的人，你抢那些贪官的钱财等等，这个其实不能够让偷盗合法化的，那最多是以罪治罪，或者以罪对罪，在神面前并不能够使人称义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不能以别人的罪使自己的罪合理化，他贪是罪，你偷盗也是罪，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不可偷盗。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偷盗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描述所有偷盗的行为，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所有可能偷盗的行为，但是圣经的确告诉了我们一些禁止的，神禁止的偷盗的行为，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事，同时也是要我们预防，要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偷，不要被骗。那从行为的轻重或者是方式来看呢，偷盗也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偷，真的就是偷。偷什么意思？就是你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拿走别人的东西，那叫偷。所以顺手牵羊是偷，那小偷小摸也是偷。你不能把公司的东西私自带回家，你不能把学校厕所里面的纸带回家用，或者你看到一个手机或者一个电脑放在图书馆的桌子上，你看周围没有人，然后你就给人家拿走，那是偷盗，是不应该的。不过你要留意啊，现在因为科技发达了，你不要以为周围没有人就没人看见，因为很多地方都有监控，都有摄像头的，人家可能通过录像把你捉拿归案。但是即使周围没有人，即使也没有摄像头，你应该知道在天上还有一位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将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神面前交代的。所以我们对神敬畏的心是预防犯罪最好的疫苗，你要敬畏神。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或者比较普遍，有时候大家不留意的一些偷盗的行为，比如你侵犯别人的版权，你考试作弊，你论文造假，这个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偷盗的行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随从世俗，我们也不应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学习工作，不要用不法的手段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更不要用不法的手段夺取属于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叫偷。第二种行为是抢啊，强盗的抢。那偷盗通常是在暗中进行的，那抢呢，就是一般是在明抢，明目张胆的夺取别人的东西，而且通常伴随着暴力。比如那一个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的人，圣经说他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宰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还好那些强盗没有伤害他的性命，因为这种强或这种强行的暴力的强，通常就会伤财害命。但是如果你读新闻也好，现在也有，过去你读的真的最厉害的一种叫海盗，那海盗说现在海盗都是很厉害的，装备非常的精良，势力非常的强大，那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个其实叫抢，其实也是一种偷盗的行为。第三种偷盗行为其实是现在最普遍的，那就是骗。箴言十一章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那你在买卖中使用诡诈，其实也是属于偷盗行为。现在有很多高利贷校园贷非常流行在中国，那这个其实属于偷盗行为的， 是神不喜悦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双方同意的，但是圣经有教导，利未记25:35-37说，你的弟兄在哪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这个都好像没有骗了高利贷，双方好像还有一个同意似的。但是其实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感觉，现在的骗子很多，而且现在的骗术也很多。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农村，为了在刚刚到城里，到成都，到重庆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坐公交车，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去看那些扒手，四川的叫扒手，就是小偷，他们的技术真的是非常高明的，说你都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已经把你的钱给扒走了。但是现在中国这种扒手很少，可能那个扒手的绝活的也不好练的，现在的人不愿意用这种手段了。但是现在的骗子更多，现在最多的是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我相信我们都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诈骗邮件。诈骗犯很多时候是利用人的贪心，你想贪恋别人的东西，那结果你就被别人骗。但是这并不能让诈骗行为合理化，那骗其实也是一种偷盗行为。那作为我们预防来说，当然前面已经讲重中之重，就是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那除了这几个比较大的几个范畴啊，在圣经里面他还列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一些偷盗行为，以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圣经给出了一些原则。出埃及记22:1-4，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返；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偿返。那这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在过去，在以前中，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所以神的律法除了不可偷盗，就好像宪法一样，那这一系列就是那一个不可偷盗的这一个诫命的应用，就好像民事法一样，在他们实际生活中间，神也制定了很多的立法条例来规范他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这里就讲不可以偷牛或羊，偷了以后你要赔偿，而且是不是一赔一，是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为什么以五牛赔一牛呢？因为牛比羊更贵重，所以你越偷越贵重的东西啊，你赔偿是越贵的。那神这样制定就是禁止，希望你不要偷。但是呢，这里也看到我们上一次讲不可杀人的人已经提到这段经文，就是说虽然神不喜悦偷盗这种行为，但是神也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保护这个盗贼的生命了。因为这里说讲的是说我们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时候不能过度，你不能随意的伤害这种盗贼的生命，因为那与神的另一条诫命不可杀人是矛盾的。人的生命比财物应该是更贵重的。其实现在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抓住小偷或者强盗以后当众羞辱或者游街示众，这都是不妥当的，也是应该圣经不喜悦我们这样去做的。因为那被伤害的那种小偷被他强盗的尊严，不利于他们悔改，更不利于他们以后重新做人。出埃及记22:10，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族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返。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那看守的要带了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那这样的条例的话，有时候你读的时候读圣经，你会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好像很遥远，因为这 我们现在生活中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在过去的农耕社会、畜牧社会、犹太人中间是常常发生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生活，你可以想到的一些例子，比如我把我的车停在你的家门口，结果车被偷走了，那你就要证明不是你偷的。那这个一般比较容易，因为偷车的话是没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是自行车呢，就比较难一点了，因为自行车很容易被人偷走。或者你把你家的你的宠物，你的猫或者狗寄养在别人家里，那最后那个宠物跑掉了，那你要证明不是你把人家的宠物给偷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还可以想到什么，但这里就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别人把什么东西托付给你保管，那你要忠心的看管好。如果你为了避免麻烦，那你就最好不要接受这种任务，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你就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你要承担那个责任的。在申命记十九章第十四节又讲了另一种情形，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箴言23章第10节又说，不可挪移古尸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这个好像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十二支派分地为业，那个是代表不仅是他们生活必需的土地啊，那个其实是代表他们每个支派从神得的产业，那他们世世代代都要继承下去的。那当然他们也是以那个为生的，那个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连挪移地界呢，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其实以前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八几年的很小的时候在农村，那个是刚刚包产到户，其实呢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邻舍这样，他有时候经常他就会把那个地界稍微挪一点，当然他不可能挪很多，挪很多谁都知道了，但是通常就挪这么一点，可能最多可以多种一行那个庄稼，但是经常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引起很多的纠纷，经常是打架吵架很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有没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好像不那么多啊。你买房子前院后院那个边界都是定好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邻舍争吵，你怎么把篱笆放到我这边来了，变成是有这种地界之争，好像不多。但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你要跟邻居和睦相处，甚至彼此相顾。当然如果你在这边去做农场主，去买一块地，那土地就更重要。那如果是那个地的大小互相争起来，那就是有纠纷。那现在的人呢，我们通常是用法律来解决这样的纠纷，但是在过去以色列人中间，他们都是透过神的律法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所以这对这些律法的理解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当他们中间的审判官一些领袖官长不能够秉公判断，不能够按照圣经来检视来执行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像这里讲的孤儿寡妇，就会成为牺牲品，成为受欺负的人。那个时候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他们就会向神哀求，向神祷告，神就会成为他们的伸冤者。所以这个律法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律法对犹太人来说都是直接关乎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以赛亚书第一章23节，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那你这里讲的那个官长受贿的官长其实就是强盗，他与盗贼作伴，受贿属于偷盗行为，因为受贿的人会使用他手中的权力非法的剥夺一些人的权利或者财产，然后交给那些向他行贿的人，所以贪官 腐败的官员应该绳之以法。世上的审判官将来都要在最高的审判官，就是神面前接受审判。所以如果在地上神给你权柄，使你居高位，不论是科长、处长、局长，或者是更高的位置，你应该敬畏神，按照神的法则实行公平公义，不可收受贿赂、取往政治。出埃及记21章16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这个拐带人口、拐卖人口也是属于一种偷盗行为。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居然连这个都有讲，那你就讲到拐卖人口其实是由来已久，那现在是更加的猖獗。所以我们应该看管好自己的孩子，我们更要求神的保守。很多国家的法律对拐卖人口的惩罚其实都偏轻了，导致了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增加。圣经是神的话，神比我们更有智慧，神也比我们更知道人的本性，神也比我们其实更有怜悯和慈爱，神比我们更加的圣洁和公义。根据圣经，其实我还是建议地上的国家应该对拐卖人口实行死刑，并不是说能够杜绝拐卖人口，但是至少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拐卖人口的案件的发生。因为圣经里面也说，拐卖人口的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箴言28章24节，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那当雅各离开他的舅舅拿班的时候，雅各的妻子拉结就偷了他父亲的东西。创世纪30章19节说，当时拿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可能那个神像是金的或银的，很值钱。那也有可能是这个拉结以为他父亲的神像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或者是财富，所以他把他父亲的神像给偷走。那这一个行为呢，其实差点使这个雅各现在在拿班面前陷入极大的麻烦，这一个行为也差一点就使拉结失去那个生命。因为雅各最后在拿班面前赌咒，如果这个神像在谁那里搜出来，那他就不可以活。所以拿结的这个偷盗行为啊是非常危险的。那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强盗同类。现在有的人可能说，父母的东西都是我的，我用我父母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对那些独生子女来说。但是即使父母的东西都是你的，你要从父母那里得什么，你要用你父母的东西，你首先应该尊重你的父母，取得父母的同意。你不能未经父母的同意就私自拿你父母的钱财，就随意刷你父母的信用卡，或者你以父母的名义借了一大笔债务使你父母来承担。那圣经里面说那是偷盗，那是犯罪。箴言9章17节，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是一句谎言，是诱惑人的话。如果你去读箴言第9章，你就知道这节经文的上下文，那你都是在讨论奸淫、淫乱的罪。那世上的人其实一般都知道这是偷盗行为，说世上一般把这种行为叫偷情、偷番，那这是去偷盗的。那圣经说不可奸淫，偷情不是好的，结果会非常严重，常常是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罗马书13章第7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这是另一种的偷盗或者是欺骗。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有权利有责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交税。所以我们在报税的时候呢，要诚实，不可偷税漏税。在加拿大报税呢， 也是跟很多政府的福利连在一起的。那我们不能够骗取政府的福利，你不要以为反正都是政府的钱，不拿白不拿。最近就有新闻报道，加拿大政府在疫情期间发放了2000多亿疫情补助，但是其中大约有50亿都发给了不合资格的人，不合格的人。那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他出了疏忽，出了错误，但其实是更有可能是那些人骗了政府，他谎报了疫情。那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该诚诚实实，不贪不义之财。人不仅可能偷别人的东西，偷政府的东西，人还可能偷神的东西。人怎么能够偷神的东西呢？神的不是无处不在，他看管的那么严吗？人可以偷神的东西。当神在我们中间做事情，当神在我们中间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当得的荣耀，而且只有神配得荣耀和敬拜。但是如果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那圣经里面你就是偷窃了神的荣耀。那还有，如果你以为教会的东西都是神的，没人监管，然后你就把教会的东西私自拿回家，那也是偷窃属于神的东西。卖耶稣的犹大，他本来就是12个门徒中的一个，而且他在12个门徒中间是管钱的，是财政部长。但是圣经说，犹大常常偷耶稣的钱。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的贪心和偷窃行为，给了魔鬼可乘之机。魔鬼就把卖耶稣的意思放进了犹大的心里。犹大为了30两银子就把耶稣出卖了，结果使自己不仅失去了使徒的职分，还失去了他的生命。所以这实在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引以为鉴的事情。不可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若人有人贪财，就被引诱失去了正道。那还有一种我们可能偷窃神的东西的一种行为，在马拉基书3章8节到9节，人岂可夺去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知道这些经文，但是你没有引起应该有注意，你没有把神的话当真。这里的话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十一奉献就是偷窃了属于神的物，因为十一奉献是我们应当纳给神的。如果我们向神许愿承诺了什么我们没有做，我们也是偷窃了属于神的物，因为你答应过这个当献的供物是你应该献的，但是你没有献。偷窃人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偿还，那么你偷窃神的物结果就更严重。他这里说，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神不是要咒诅我们，神乃是要赐福我们，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招咒诅，我们应该要尽力的去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接下来马拉基书3章10节到12节就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赐这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信心，忠心的存着感恩的心，欢喜快乐的心，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得着神所应许的祝福。那我们上面看了一下圣经里面关于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对我们，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方方面面的要求，或者神禁止的一些行为。那下面我们要来思想，从正面的思想这一条诫命，就思想神的恩典，或者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应当如何回应神，应当如何遵行神的话语。路加福音19章第8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饿着了水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撒该呢，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他想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没想到耶稣居然要到他家里去住。那这个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撒该那一天也信了耶稣，他不仅认罪悔改了，他还愿意为自己的罪做出补偿，做出赔偿。他说，我若饿着了水就还他四倍，这是应该的，这是立法的要求。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那这是撒该主动的，他自愿的，因为他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他以耶稣为至宝，他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这是看到撒该信了的改变。虽然他以前可能有做税吏，在工作中有偷窃的行为，但是因着耶稣呢，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可能没有偷盗，你可能也没有像撒该那样讹诈人，但是你还是一个罪人，你犯了其他的罪，你知道的，神也是知道的。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世上的人就是罪人，罪人世上在罪恶中，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找不到那一条回家的路。那耶稣来寻找我们，你需要耶稣的救赎，你愿意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吗？我愿你像撒该那样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人。马太福音27章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都有一个强盗。那这两个强盗的结局截然不同，虽然都是强盗。那路加福音23章39节到43节是这样记载的，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是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感谢神啊，其中一个强盗在临死前悔改信耶稣得救了，那是神奇妙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正如一首诗歌所唱的，临死一载看见此权，欣喜求主纪念，我罪虽然比他更深，主能洗我完全。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比那个强盗的罪更深，因为毕竟我们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犯罪可能没人发现。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快快的认罪悔改，我们的结局其实比那个强盗可能更惨。那个强盗在临死前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那个强盗如果还活在地上，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要做什么，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像撒该一样完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强盗没有办法向我们见证，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应该凡事讨神的喜悦。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有缺少的人。前面我已经讲了圣经里面或者我能够想到的一些可能的偷窃行为，我不知道你是否从前有偷窃的行为，但是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应该再犯罪。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不仅养活自己和家人，还可以有余分给那有缺少的人。那有人可能不大明白什么是正经事，那不每个工作都是正经事吗？难道还有不正经的事？我找工作只要钱多就行了。那举个例子，如果你去开一个大麻店，在这里这是合法的，卖大麻可以赚钱的，但是这就不是正经事。你说我不吸大麻，你不吸大麻，但是你卖大麻，你鼓励别人吸大麻，那就不是正经事。根据圣经，正经事根据圣经的就是不是犯罪的事情，你做这件事情你不是犯罪，而且你做这件事情你也不是去鼓励别人犯罪，那这个叫正经事。我们凡事都应该荣耀神，凡事应该使别人得益处，当然我们工作也是使自己得益处。如果那个工作本身已经伤害了你的身体心灵，伤害了你的家庭的关系，伤害了你跟神的关系，那你应该考虑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工作。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在警告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能够再犯罪了。但是在圣经里面所列出来的所有可能的犯罪中间，这个偷盗其实常常都是在其中的。更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这是很清楚，我们以前可能也犯各种罪，我们现在讲十件已经讲了第八件，你犯任何一件其实都是犯罪，但是你信耶稣以后，你信，你已经因信称义，你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应该再犯罪，不应该再做以前你做的事情。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也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不可偷盗，你不能偷别人的东西，不过你应该小心不要被别人偷。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谨慎，你要预防那些属灵的盗贼。属灵的盗贼不是说那些盗贼很属灵啊，而是说那些盗贼他偷的是属灵的东西，他被偷走你属灵的福气， 那些道者被伤害你属灵的生命，那些道者也被，当然也会偷窃我们的钱财，甚至伤害我们的身体。因为那些道者都是贪财贪色无耻的贪婪之徒。那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认识这样的人，你应该知道他们的诡计，你应该抵挡他们，不要给他们可乘之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应当在耶稣就是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但是有盗贼，他们试图偷窃我们，杀害我们，毁坏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不谨慎呢？那么那些盗贼是谁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假先知、假使徒、假师父、假弟兄、假基督、假牧师。那圣经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你应该认真的对待。格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行事诡诈就跟那个强盗一样，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是一个总的告诉你，撒旦也被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撒旦的差役、假先知、假使徒、假教师、假牧师，甚至假信徒，他肯定被偷窃、杀害、毁坏我们。那么接下来他有更多几处看，让你看几处经文更具体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些假弟兄，这里讲的做奴仆是让他们回到旧约里面去，回到律法主义之下去。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义了，是神的恩典，那么你不应该再去遵行律法，因为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我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那你说你为什么还在讲实践，好像让我们要遵行律法，不是让你要按照律法称义，而是说你已经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人，你才应该遵行神的律法，不是为了让你称义，而是要见证你的信心，而是要让你得自由，真正的自由。那这是这些假弟兄，他们是教义上的错误，他让你在教义上混淆不清，结果让你失去救恩，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五到七节，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个就是属灵的盗贼，对，他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金钱的实意。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你看他被偷进你的家，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那些假师父或者假先知、假使徒啊，他这也是利用人的贪心的，利用人的私欲，他就讲你喜欢听的，不是合圣经的，那牢笼你的心，当然目的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所以你看起来外表可能是他很敬虔，但是他没有敬虔的实意。那敬虔的实意是什么？或者他们的外貌是什么？他们的罪是什么？你去读一下加拉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四节，他能描述了更多，都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他能列出一大串的可能这些人犯的罪。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是偷进人家的，常常他是以不察觉的方式，可能你就被他迷惑了，被他欺骗了。那犹大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也是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 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他们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让那些偷着进来的，我讲的属灵的盗贼，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假教师，他是偷着进来的，那他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其实根本就不认识神，也是神所不认识的。所以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就是非常严厉的一种警戒。但是如今的基督徒，或者是在末后的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没有警醒，很多的信徒在这上面受了亏损，盗贼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那现在你有机会，你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教会，特别你在网络上，你去查查经资料，你去读属灵书籍，你听不同的牧师讲道，你要学会分辨，分辨是否合乎圣经，分辨是否出于圣灵。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而且我们应该彼此守望，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我们打的是同一场战争。魔鬼是我们的仇敌，属灵的盗贼是真理的仇敌。我们持守真理，我们应该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最后我以犹大书第一章24-25节勉励大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诫命，将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更是求主将你自己的话语放进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遵行你话语的心。主啊，我们若是从前走偏了路，我们犯罪跌倒，神啊，求你将我们找回，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灵力的光景，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现在所走的路，以致我们是行在真理中的，不给魔鬼留地步。你的话语也约束我们的心，使我们除去一切的贪心，使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是诚实的，都是守洁心清的。主啊，更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持守正道，让我们抵挡异端。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